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否决了众议员格林的罢免动议。众议院以359票反对、43票赞成以及7票到场通过了一项动议，搁置了格林对众议院议长的罢免动议，从而阻止了对此动议进行表决。共有32名民主党人以及11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格林在一个几月前提出了罢免约翰逊的动议，但在礼拜一和礼拜二与约翰逊会面后，他似乎暂时搁置了该动议。礼拜三下午，格林突然提出罢免约翰逊的动议，令同僚惊讶。随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立即提议搁置该动议。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微弱的多数党优势，很多议案都需要两党共同支持。共和党党内的提案屡次受阻，引起党内强硬派不满。格林在几个礼拜来批评约翰逊制定的政府资助法案，以及重新授权美国政府一项监视计划，还有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计划。礼拜四，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附近集结坦克，并零星开火，但尚未发动大规模进攻。此前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发誓，如果以色列军队大规模进攻拉法，美国将暂停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拜登礼拜三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推进拉法，我就停止提供武器。拜登说，以色列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计划来保护拉法地区的平民，因此他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反对以色列发动全面地面攻击。此前有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已经暂停向以色列运送1800枚2000磅炸弹和1700枚500磅炸弹。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往返于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并在礼拜三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伯恩斯礼拜四将继续与各方调解人会谈，以期早日实现停火。这个礼拜二，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正式对美国政府提出诉讼，指控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剥离 TikTok 的法律违宪，侵犯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礼拜三，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为可能与节节跳动有关联的基金投资了超过90亿美元。根据无党派倡导组织未来联盟发布的这份报告，节节跳动针对美国政府展开的诉讼可能会使这90几亿美元陷入困境，它的结果将与诉讼结果挂钩。该报告根据公开数据发现，在2012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最大的公共养老金中有39家投资了节节跳动的基金，由于信息披露不透明，实际数字可能更高。报告显示，参与投资的包括华盛顿州投资委员会和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这两家公共养老金计划，以及加州的公务员退休系统基金等。现在距离台湾新总统5月20号就职还有不到两个礼拜时间。日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在礼拜三例行程通过台湾海峡，途经根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该舰通过的台海水道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中共军方批评美方公开炒作，台湾军方就表示准备好应对中共的任何行动。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白鸿辉礼拜三表示，关于5月20号前后中共是否有进一步举动，台湾军方在联合情报监测侦查上都有所掌握，并希望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一起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另据台湾国防部礼拜四表示，截至当日早上6点的24小时内，发现有23架次中共解放军军机和5艘共军舰艇在台湾周围活动， 其中八架次中共军机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促使台湾军机紧急升空，并使它的沿海飞弹系统和军舰进入戒备状态。今日《华盛顿邮报》报道，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上，向在场的美国顶级石油公司高管承诺，一旦当选将会推翻拜登政府的数十项相关规定和政策，包括终止拜登政府冻结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推动电动汽车等相关政策。据透露，这次筹款活动的受邀嘉宾大约有20多位高管，来自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 Venture Global、 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前尼尔能源公司，以及石油巨头雪佛龙、石油天然气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等。报道称，川普仲向石油行业求助，帮助他制定第二任期的环保议程。川普仲表示，他当选后将拍卖更多的墨西哥湾石油钻探租约，并撤销对阿拉斯加北极地区钻探的限制。
礼拜三，两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制止中国共产党的非法抢集器官贸易。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信中说，他们呼吁利用国务院的悬赏计划来寻求信息，追究那些参与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运行为的中国个人的责任。两位议员指出，鉴于全球对器官移植的需求以及中共非法贩卖器官的证据，迫切需要由目击或参与这种行为的人那里获得第一手信息。两位议员引述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价值10亿美元的器官贩卖产业，由被处决的囚犯和政治犯身上以工业规模摘取器官，从而构成危害人类罪。信中还提到，中国据称存在针对特定种族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包括法轮功练习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进行器官摘取。相关报告令联合国人权专家感到极为震惊。日前，根据德国官方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已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德国和美国的出入口贸易额合共大约630亿欧元，对中国贸易额就略低于600亿欧元。2016年至2023年，中国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在2023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开始明显下跌，同比减少了 15.5%， 最终只领先美德贸易额几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马特斯指出，第一季度德国由中国入口的商品金额同比下跌大约 12%， 而对中国出口的商品金额只下跌了 1% 多少少。马特斯说，中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人预期更差，而美国经济就超出预期，这个大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美国大约占德国商品出口的 10%， 中国的份额已降到不够 6%。 礼拜三，美国联邦快递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货机因前起落架未能展开，被迫在伊斯坦堡机场紧急降落，还引起调查。事发当时，这架喷气式飞机头着地，使用后起落架在跑道上滑行。事故影片显示，当飞机的机头和机身腹部撞到地面那阵，火花四溅，冒住烟滑行了一段距离，直到不动。土耳其交通部表示，这架由巴黎大高乐机场起飞的货机向伊斯坦堡机场控制塔发出警报，说起落架未打开，最终飞机在控制塔的引导下成功降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土耳其交通部团队正在现场检查。礼拜三深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 X 平台上公布消息， 话他们派出一名美国认证代表和另外三名调查员撤去伊斯坦堡，在土耳其当局的领导下调查该宗事件。最近在中国社交网站热传的一段影片惊动日本当局，该影片疑似无人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上空拍摄日本准航母出云号护卫舰。综合媒体报道，今年3月26号这一段影片在中国社交网站上公布中传播，之后扩散到 X 平台度。影片长大约20秒，画面显示无人机由出云号护卫舰船尾接近，在甲板上空向前飞行，中对船体近距离拍摄。今个礼拜三公布出云号影片的 X 账户再次公布了一段疑似美国海军罗纳德列根号航空母舰的影片。该航母去年11月进入横须贺海军基地补给和维修，还在今个月5号离开。日本防卫厅礼拜四公布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影片其实拍到的可能性很高。在当日举行的自民党防卫小组委员会和安保研究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对基地的安全问题提出严重关注。防卫厅表示无法回答是否检测到无人机飞行，但会极为重视这份分析结果，因为无人机造成的任何伤害都可能严重妨碍日本的防卫。今日美国政府将37个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一些公司涉嫌介入去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另外一些中企就涉嫌获取美国商品用来支持中共军事力量或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隶属中共政府，是中共顶级军事装备供应商。美国商务部今日表示，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一些子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原因是他们涉嫌试图获取美国技术来支持中共量子技术能力。由于这些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商务部宣布的措施表明，拜登政府正继续就间谍气球问题反击中共当局。中共间谍气球在去年2月在美国上空飞越，引起美国政府愤怒，还令到国务卿布林肯取消原定对中国的访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